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二，第一段临别赠言，若望福音十四章一至三十一节，耶稣即将离去。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耶稣安慰并鼓励门徒们，可是他们仍然陷于无知愚昧中，还不停地问他要去哪里，为什么他们不能跟去。这阶段对耶稣来说是一段孤独的旅程，他降生成人，而现在要回归天父。他向门徒们保证天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等他为他们准备好地方之后，他保证必再来接他们一起去。道路，多默说，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宣称门徒们知道路，使得多默大惑不解，因此给了耶稣解释的机会。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初期基督徒运动自称道门，不但见于宗徒大事录，也见于古木兰团体记载的死海经卷中，以及一连串被称为变道的犹太灵修作品。譬如十二宗徒训诲录，耶稣是成了肉身的真理，认识他使人获得自由，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真理。生命是贯穿整部若望福音的一条线，而耶稣最终的任务就是赐给世人永生。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跟耶稣有关的名词，是一项基督学宣言，昭告天下耶稣的独特性。除非经过他，任何人都不能到天父那里去。这种具有排他性、派系色彩的言论，大概是因为当时若望团体与犹太会堂及其他基督徒团体之间因存在着挣扎而产生的。回顾当时的历史，很可能会使我们的了解宽广一些。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可说是涉及他为人类舍己、爱人、服务的榜样。虽然耶稣是到达天父的门径，但我们是否能直通天主，在于我们是否活出这种精神典范，而不管我们是谁。住在基督内的大能。腓立伯对他说，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立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若不然，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父什么，我必要践行，为叫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你们若因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要践行。既然耶稣就是天父的启示，认识耶稣就是认识天父。腓立伯跟随了耶稣这么久，还搞不清这一点，因此耶稣责备他。若望福音十四章十至十二节，耶稣进一步解释，强调他住在父内，父也住在他内。 证据就是附在他身上所做的事业。此外，天主赐予的全能也一样授予那些相信他的人。事实上，信徒将要做出更大的事业。这个惊人的许诺在现代教会内却不受重视，这实是我们灵性上的损害。耶稣虽然回归父家，他期望门徒们能继续他的工作，这在若望福音15章至17章中还会一再阐明。我们因耶稣的名祈求任何事情，他也会答应。因耶稣的名祈求，并不是说他的名字有什么特殊法力，而是说祈求的时候要与耶稣同样的意志和心神来祈求，并透过圣神住在耶稣内。这样的顺服是早先预定好了，也是在第15章中所定下的诫命。重提爱的诫命，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界就再看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到那一天，你们便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犹达斯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遂问他说，主，究竟为什么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而不显示给世界呢？耶稣回答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遵守他的诫命是爱耶稣的唯一途径。虽然这里耶稣只给了门徒一个彼此相爱的诫命，但从本福音书其他章节及若望书信中，我们知道还有另一个诫命，就是要相信耶稣是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位。爱是认识天主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力量的来源。凡是爱耶稣的人，耶稣和天父都会爱他们，也会把自己显示给他们。当天父派遣护卫者来时，这一切都会成为可能。圣神的来临满全了在圣神下重生的条件。圣神是耶稣的心腹知己，耶稣经由圣神继续不断地活跃在信徒团体中，直到永远。护卫者原是法律名词，意指一位法律顾问或从旁协助者，他在信友团体中起了各式各样的作用，教导、说先知话、见证。他的起源是天主，世界是不能领受的。很明显，若望团体是充满了圣神的，在此团体中教导及启示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结论，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但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你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给你们说过，我去，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如果你们爱我，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如今在事发生前，我就告诉了你们，为叫你们当事发生时能相信。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但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门徒们，是他即将离去的信号。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 这平安不是属世的平安，而是属于天主的平安。世界的平安只不过是暂时没有暴乱，而天主全然整体的平安经由圣神赐给我们，消除了恐惧，也消除了我们和天主之间的隔阂与距离。由于这天赐的平安，耶稣能再次重复本章的开场白：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其他各样的平安都来自这超越一切的平安。耶稣向门徒们保证他还会回来，并提醒他们应该为了他要去父那里而欢喜，因为父比我大。这跟若望福音十章三十节所说我与父原是一体的不符合。世界的掌权者撒旦就要来了，是指将要发生的苦难。但撒旦在面对耶稣时基本上还是无能的，对耶稣毫无威胁。耶稣之所以走上十字架，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他爱父，完全遵行父的旨意。